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编号003第89页。讲义编号003第89页。上一次的课程说明到提了五蕴色受想行识如此安立的次第，它有四个原因，说明完三科中的蕴次第安立原因之后，接着在讲义89页提了有关十二处以及十八界，它的安立次第理由为何？所以在科判二名处界次第，长行内文提到，处界门中应先辩说六根次第，由思进识次第可知。也就是先说明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顺序理由之后，接着呢就可以了解何以十二处十八界的次第是如此安立。好，居舍论颂曰：前五境为现，四境为所照，余用远数明或随处次第。戒品的第二十颂就是回应六根的次第安立理由。请看到长行的解释括弧一，约尽来说明次第安立六根的原因所在。论文提到，于六根中眼等前五为取现境，是故现说意境不定，三世无为，或为取一，或二、三、四。好，所谓的为取现境，就是他能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取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境，必须是同时的，甚至以时间的最小单位，必然是同一刹那，也就是以眼根去远取色境。我们不可能去缘取到上一刹那的，也不可能去缘取到下一刹那的，所以必然是缘取同一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刹那的境界，以前五根缘取前五境来讲。所以这边的现呢，是指同时间的意思，同时间的意思。但是一根所缘取的境界就不一定是缘取现境的，所以他说意境不定，不定就是不一定只缘取于现境，他可以缘取的对象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法，以及还有不堕于三世的无为法。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意境一根所缘的境界是包含着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是无为法，我们之前的课程也有提到，涅槃就有部来讲，它是一种法体存在的，它是一种实有的法体存在的，它也可以作为意的所缘境。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中观家的讲法，涅槃它只是怎么样，我们将三界的烦恼断尽，不再受后有一种最究竟的圣者体证的境界，而不会去另外安立一个法体。但是有部不一样，有部的涅槃就是我们说三种无为中的什么 则灭无为，则灭无为。那么它是可以作为所缘境的。那么能缘的就是义，能缘的就是义。好，那或为取一二三四的意思就是，可能这四类法当中，就是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加上无为法，这四类法当中四种取一种，或者是四种取两种，或者是四种取三种，或者是同时缘取四种。那么就是文里面所提到的或为取一或二或三或四。简单的来讲，我们常常怎么样，天马行空，想入非非，想之前发生什么事，等一下要去做什么事，对吧？这都不是前五根能做的事，是唯有什么一根，唯有一根。好，所以说意所缘的境界，可以包含的三世法还有无为法。好，因此以这样的理由来去说明为什么眼耳鼻舌身会先讲，那么意会放在第六个，那么是从所缘取的境界是为取同时的现境，或者是还包含了其他的，这是第一个理由。好，那么这是解释寄颂中的第一句。那寄颂的第二句，四境为所造，四境呢是指前四境，所以常常解释说所言四境为所造者，前流于此。前的意思是寄颂中第一句的前五境为现的前，它同样可以，它同样需要在第二句话的内文出现。但是因为寄颂它的音节是有所限制的。音节的意思换以我们汉文来讲就是字数啦。以玄奘大师所翻的话是五字为句嘛。所以由于这样的关系，所以在第二句中四境为所造，他就没办法怎么样把前这个字词放进来了。但是从文义上来讲，这边的四境是指前四境，也就是色声香味。好，寄颂的第一句先说明完色声香味触还有意所缘的法，他为什么是这样次第案例之后，那么来表达出所能缘的根是眼等在前，意在最后。那么接着呢，就要再以第二种原因理由来说明 五根中为什么是眼耳鼻舌身这样的一个次第案例。所以内文提到五中前四境为所造，是故先说身境不定，或取大种，或取照射，或二俱取。五中的前四是指什么？眼耳鼻舌这四种，这四种跟所缘取的境界，在能造大种跟所造色当中，它只是所造色，它只是所造色，意思也就是说眼根所缘的色境，乃至于舌根所缘的味境，它本身是能造还所造。那当然我们要先清楚能造是指什么，能造是指地水火风这四大种，那所造呢，就是由这四大种所造的其他色法，都包含，都可以称为所造色，都可以称为所造色。所以色声香味既然不是单纯的地水火风，它必然就只是所造色。好，所以说 前四根所缘取的境界，它的性质唯独是大种所造摄，所以放在前面先说。那么身根所缘取的境界，就包含了可能是地水火风大种，这种人造的大种，或者是由地水火风人造大种所造的物质性的摄法。那当然也可以两者同时缘取，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原因是比较不决定性的，所以放在后面讲。那么他的理由就跟前面一样，比较不决定性的，也就是他可能性比较多的，那么就先放，就放在后面才讲。那么比较单纯的怎么样，就放在前面先说。所以从五根中所缘取的境界，前四种又算是比较单纯一点，所以跟身根来比，前四种是指眼耳鼻舌，跟身根来比，所缘取的境界，眼耳鼻舌所缘取的境界又比较单纯，所以放在身根前说。好，那么以这样的理由就进一步来去说明前四根与身根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好，那接着寄送的第三句就要来解决为什么眼耳两根是比鼻舌还优先说明的。请翻到讲义的第九十页，解释寄送的第三句，于用远数名，这边的于就是指眼耳鼻舌这四根。那么这四根要怎么样去说明他们的次第呢？是从他们所产生的作用，那么有用三个标准来去解释。标准是远数名，所以长行解释，于为前世如其所因，用远数名，是故先说。如其所因就是依照次第安立的道理。那么从作用上，如果内文提到说眼耳这二根所缘取的境界，相较于鼻舌来讲是可以比较怎么样远的，距离来讲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些人事物等等，可是以我们人类的鼻根有没有办法闻到那么远？可能没有办法，那更不可能去尝到这么远距离的味道。但是呢，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在正常的情况，如果没有一些间隔物的话，在正常的情况，眼耳这二根所缘取的境界，相较于鼻舌来讲是比较远的，所以放在前面讲。那么再来，眼耳这二根眼睛所能产生见色的作用，又比耳根缘取身要来得更远，要来得更远。那么所以内文提到说，耳中，这个耳中就是指眼耳这二根之中，眼用远故先说，远见山河不闻声故。好，所以以举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遥远的山河大地等等，可是呢却听不到由那边所传过来的音声。所以从作用上，距离是可以比较遥远的，比较长远的，优先放在第一位说。好，那么第二个眼优于耳先说的理由是它的作用是比较迅速快速的。他举例来说明，右眼用数 先远见人撞击钟鼓，后闻声故。那当然这会牵扯到所谓的光波跟声波的一个词数问题啦，但是至少从事实上来看，我们遥远看到某人在撞钟等等的一些行为，那后来才有声音传过来。好，所以基于作用上可以比较长远的，以及它的作用上是比较迅速的，这两个理由，眼优于耳朵先说，眼根优于耳根先说。好，那因此解释完眼耳这二根的次第顺序之后，接着来讲鼻跟舌这二根次第为什么如此安立。内文提到，鼻舌两根用具非远，先说鼻者由数名故。好，接着举例，如对香美诸饮食时，鼻先嗅香，舌后尝味。那这个例子就很好理解，我们食物饮食放在面前的时候，鼻子一定优先去嗅闻到它的香气，那接着才经由舌根来去品尝它的滋味。好，所以它的作用是比较快速迅速，而且比较分明，比较明确的。好，所以寄送的前三句就是依序先说明一根是放在最后的原因，那么接着五根中生根放在最后的原因，那接着在前四根中眼耳二根是放在第一第二位，那鼻舌二根是放在第三第四位的理由，我们来说明了依此这三个标准，那么六根安立的次第。好，第二个是在说明寄送的第四句或随处次第。常常解释，或于身中随所依处上下差别说根次第。这边所提的所依，所依处是指我们外在的器官，也就是我们以佛法的名相是指我们的浮尘根，我们的浮尘根。我们之前也有提到阿毗达摩所说的眼根乃至于意根，如果以色根来讲，眼耳鼻舌身这物质的根是指相近于我们的一些内在神经系统，而不是外在的器官，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得到的眼球或者是耳朵这样的造型。那这边的所依处是指由内在的净色根所依止的处所，比如说以视神经来讲，依止这个眼球，它在我们的身体算是什么最上方的，所以先讲。好，那么耳鼻舌，相对于耳根跟鼻子的所依处比较算是 平行、但是以顺序来讲，有耳朵稍微往上一点，所以耳朵先讲，再来是鼻，再来是舌。那身根呢，因为是整个全体，放在最后。好，那意根呢，因为无法去辨明它的处所。意根其实是指什么？意根其实就是六识，六识啊，所以它本身是一种精神的，精神的一种，它不是一种物质性可见的东西，所以不能去说明它的处所安立，因此放在最后，因此放在最后。好，相关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15普光俱舍论记， 里面就提到说，俱舍论文所说的所依，所依处是指福根是境，福根是境。那眼耳鼻呢，根据这个外在的浮尘根，它的所依可以有上下，但是如果根据阿毗达摩所讲的净色根这个根体，其实不能去分别上下。因此在戒品，戒品也就是俱舍论的卷二有这样的内文提到，此出三根横坐行度，处无高下，如冠花蔓。出三根就是指眼耳鼻。好，那么一根，一无方处，有即依止诸五色根生者，故最后说。那接着就说明一根是染六世尘，一世虽然为一一根，五世一一五根，那么因为有这样不决定性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一根随着前五世前五根而升起的话，那么就是依止的诸根而生。好，那么相关的论文就从讲义的九十页到九十一页，就如刚才所说明的。那么光寂最后有提到说，虽然无色界是只有一根，无色界的有情是没有前五根，既然称为无色，无色有情，它必然是不会有前五根。但是这边的论文是从多数而言，是从多数而言，也就是主要以探讨欲界还有色界的有情，当然是以人为主啦。好，说明完三颗的次第安立之后，接着讲义九十一页科判刮胡五要来去说明为什么在十二处中，十二处中这个名称的案例有两处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借由戒品的第二十一颂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请看到俱舍论的设提问。何缘十处皆设蕴设，唯于一种立设处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提到，又十二处体皆是法，唯于一种立法处名。他的问题是说，十二处中有十处皆属于色蕴，哪十处呢？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处，这十处都是属于物质性的，所以在五蕴中都属于色蕴所摄。那既然都属于色蕴所摄，他们应该在安立名称的时候也可以符合色的名称，可是为什么十处只有一种把它称为色处，其他的却不以这样的名称来去命名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同样的，以这样的道理提出第二个问题，这十二处它的法体其实也都是法，当然有可以分成有为法无为法等等，但是不管怎么分类本质都是法。然而为什么只有法处可以安立这样的名称，而不用在其他的十一处呢？好，寄送就说明，唯差别最甚，色多真上法，故一处名色，一处名法处。戒品的第二十一颂前两句，前半句的理由 为差别还有为最胜的理由呢，是在说明安立为色处的原因。那么同样的为差别还有色多增上法，色多增上法这两个理由呢，是在说明法处，是在说明法处的原因。接着请看到俱舍论的长行解释。安立色处的理由在寄送中我们刚才提到有两个，但是看到科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项。原因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说明。我们先看长行的解释。为差别者，为令了之尽有尽性种种差别，故于色蕴就差别相建立实处，不种为一。若于眼等，若无眼等差别相明而体是色，立名色处，此为眼等名所简别，虽标总称而即别名。这一段文呢，它第一个理由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情能够去知道对象，还有能缘取对象的彼此间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在色蕴之中就他们不同的相貌来成立实处，而不是总和只称为色处。尽就是指被缘取的对象，有尽呢是指什么？能缘取的对象。这样的观念我们之前也出现，讲义之前也出现过，请参考第81页，它出现的是分跟有分。分是指什么？整体中的每个部分，整体中的每个部分。那么有分呢，就是指有这些每个部分的全体。那么其实这样的观念在讲义的编号005第104页会出现，如果大家有带的话可以拿出讲义编号005。104页的最后一行，提到的是境界有对。这个段落是在说明在18戒中，哪几戒是有戒，哪几戒是无戒。那内有几对，有哪些是有对法，有哪些是无对法。有对法又可以分成三类，就是障碍有对、境界有对以及所缘有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内文是境界有对。境界有对是指哪些法呢？他说为12戒法界一分，诸有境法于色等境。色等境就是被缘取的对象。那么诸有境法是指什么呢？就是能缘取这些色等境。所以在注脚第10，内文解释是在讲义105页，注脚的刮胡二上面，注脚的刮胡二上面。 境界有对实质上所指的内容，就是指五根，还有七心戒权，以及法界一分。这一分是指法界所含摄的相应法，也就是种种心所。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还有六识加上意，意界，这就是七心界，以及法界中所包含的心所法，这三大类都可以去缘取色等境，所以这三大类都被称为是有境法，也就是它具有能缘取色等境的能力，这样的法称为什么？有境法。这个观念能接受吗？哦，也就是我为什么之前会举分跟有分这个观念，分是指整体中的每个部分，对不对？那有分就是指什么？具有这每个部分的一个合合体，是不是就称为有分？这是一种名相上的说明而已啦。哦，名相上的说明。哦，那么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这个逻辑，境是指怎么被缘取的对象，对不对？那么有境法呢，就是指具有能缘取这些对象的能力，具有这样能力的，这个就称为有境法。那么在十八界中是指三大类。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才编号003讲义的第91页，这边的有境，如果以十八界来讲，应该是指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大类。但是由于这边的问题只是局限在什么色蕴所包含的范围，这样的一个范围来讨论的，所以它就不会讨，它就不包含什么精神层面的，刚才所看到的七心戒还有心所法。懂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吗？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有带讲义005的，请翻到105页，看到注脚的地方，有境法是指三大类，第一类是五根，前五根，眼耳鼻舌身。第二类所谓的七心界，就是指眼识界乃至于意识界，再加上意界。这七种，另外一个名称就称为七心界，因为它都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好，那第三大类所谓法界的一分相应，是指法界中包含的很多种品类，对不对？那其中一种是有包含着跟心王相应的心所法，所以这边光记就称为法界一分相应，就是指法界中的一种，那么是相应的心所法。好，那么严格来讲，论文俱舍论所提到的诸有境法应该包含这三大类，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编号003讲义的第91页，刚才提到的未差别者，未令了知境有境性种种差别，这边的有境性只局限在色蕴内的范围来讨论，所以就不包含了七心界，还有不包含什么心所法，因此讨论的内容只局限在五根而已。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色蕴中，如果以十二处来做说明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什么？五根跟五境，对不对？好，所以未令了之境，这边就是指五境。那么有境就是指什么？五根。这样了解了吗？还是我写白板会，写黑板会更清楚？需要吗？我写黑板好了。我在讲义编号005的第104页聚色论文最后一行出现的诸有境法，实指的内容是指这三项：第一项五根，第二项七心界，第三项是指法界中的心所法。然而在编号003讲义的第91页，它出现了两个词，第一个是境，第二个是有境。在003讲义这边出现的有境，实质的内容并不包含七心界，也不包含心所法。原因是这边的内文所讨论的只局限在色蕴，因为提问者他的问题是十处皆色蕴色，唯于一种立色处名，所以论文回答当然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而做回应。因此在解释这段论文中的有境，就是指三大类中的五根而已，而不能将七心界还有心所也包含进去。好，所以在色蕴中就种种差别、种种不同的相貌来建立实处，这实处就是境，还有有境。那么境就是指色、声、香、味、触，这前五境；有境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好，那么这样的理由就是为了要让友情能够去清楚的明白这两大类之间的个别不同，所以就他们的差别相、差别的相貌而建立，分为十类。那不种为一，就是不统合称为色而已，不统合称为色。虽然这十类都具有色的性质，都符合色的定义，都是变爱意没有错，然而呢，为了要去区别彼此间的不同点，所以还是要更详尽的来去安立它的名称。好，这是第一小段论文所说明的。 第二小段的论文提到，若无眼等差别想明，而体是色，立名色处。意思是说，假设有这十种法当中，如果有某一法，它本身并没有能够被称为眼、耳、鼻、舌、身，还有身香味触，这有更为特殊的名称案例。假设有某一类的法，这十种中有某一类的法，它本身不能再找出有特别的一个名称案例，然而它的本质上是属于物质性的，因此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安立为色处。那这样的一个对象，它本身的名称就能够相较于眼耳鼻舌身等其他九处的名称来去做区别。所以虽然对于色处是标示这样色的一个总称，然而呢，其实就能彰显出它跟其他九处不同的一个名目。好，那么简单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在光记，它有做一个例子上的说明，请看到讲义的92页注脚的第一行，注脚的第一行，内文是提到，如多组马同群，各有别印，一组无印，即以无印，别有印者。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好，假设这边有10匹马，那里面10匹马中有9匹马上呢都有盖有他主人特殊的一个印章印记来做区别，那唯一那一匹马没有盖的印记呢，其实就可以知道主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我的马。为什么？因为其他9匹都有不同的印记印章嘛，那唯一剩下那一匹必然就是属于什么？我的。好，那同样的理由，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十种法当中，因为有9种都备有特殊的名称，这9种就是指什么？除了色之外的其他9种啊，因此即使把第10种安立为色处，虽然是一个共通，大家共通都可以符合定义的一个名称，也就表现出它与众不同的一点。就像那个10匹马的例子一样，就跟10匹马的例子一样。好，所以第一个未差别者，意思就是说，虽然十处中的色处这个色这样的一个名称也适用于其他9处，然而因为眼等其他9处有自己的名称，因此就可以区别出色处是有专属的一个对象，有专属的对象。那么专属的对象，以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分成2类，就是显色跟形色，那或者可以分成20类，青黄赤白等等，或者分为有21类。好，那这就是所谓的色处。好，第二个理由是说最甚。论文提到，右诸色中色处最甚，故立通名。第一句话，右诸色中这边的 诸色是指所有的物质法中，这边诸色其实就是指十处啦，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触，这种种一切物质法中，那么色处这样的立名安立是胜过于其他九处的，所以他以共通的名称来安立，凸显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好，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后面就说明，第一个，由有对故，熟等处时即变病坏，这个就是符合色的基本定义。我们刚才提到色的基本定义，前面有提到两种，比较常见的是以变爱意，变就是这边所指的变坏，那爱是指执爱，就是具有体积占有空间，这就是执爱。那么这边提的有对，有对就是我们刚才在讲义005看到的障碍有对，它是色与色之间彼此是在空间上是各占有一定的空间相妨碍的，所以称为障碍有对。好，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是即有见故，这边的见就是能不能看见的意思。那所谓能不能看见，有比较严谨的一种说明，就是可是在此在彼差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显色或形色，这种属于十二处中色处的物质性，可以有距离的彼此间的差别，然而其他九处无法去安立这样的一种差别。好，内容上大家也可以参考讲义005的103页，往后我们也会看到在诸门分别中的内文里面，第一个是有见无见门，内容就提到十八戒中色戒是有见，以可视现此彼差别，所以其他的十七戒呢就是属于无见。那至于更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释，就留待这份讲义再来解释，再来解释。好，说明了第二个安立为色处这个名称的理由之后，接着提到第三个，又诸世间唯于此处同说为色，非于眼等。这是从世俗共同安立，大家所共许的一种情况，来去做名称上的说明，也就是我们不会对于眼睛把它称为色处，不会对于耳朵所听闻到的称为色处，大家共同的只针对眼所见的对象称为色，所以这个是随顺于世间。好，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27的内容。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请看到讲义92页。注脚127内文的第二段，普光大师这边有一个设问， 因有问言，何故与酒不利通明为标色处？也就是食处中的言等酒，为什么不安立共通的名称，而只有标色处，把它命为色呢？下文就来说明解释。故今通言，又诸食色中色处最甚，亦立通明。那理由光记这边记载了三种：一有对故，二有见故，三同说色故。具之三义，甚立通明。那么言有对是去鉴别无表色，那么说有见还有事共说，这个是去鉴别言等酒。意思就是说，在色蕴中无表以有不也认为它是一种色法，但是它本身是无对的，无表色它本身是无对，它不是障碍有对，它虽然是色法，但是它是无对，不可见无对，以肉眼来讲它是不可见的。所以说有对这样的一个词语是去鉴别掉无色法，也就是不包含无色，不包含鉴别掉无表色，不包含无表色。那么有见还有世俗共说，这个是鉴别掉言等酒。为什么特别提这一段呢？以光寂的解释认为，寂颂所提的最甚是有三个理由，对不对？那么在讲义的91页，以我们目前所显示的科判这样的案例，最甚有没有包含光寂所讲的第三个理由？并没有，并没有，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讲义的91页，科判 B 是最甚，就是指解释寄送中出现最甚的论文，内容上它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有对，第二个是即有见，这两个理由那么跟光寂所解释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原因出自于古德对于这一段的理解有两派不同的说法。第一派呢，就是指普光、圆辉还有神泰这三位中国古德认为最甚应该包含了论文中的又诸世间唯于此处同说为色，非于言等。所以他认为寄送的最甚是有三义，就是有对，以及有见，还有顺势说这三义。但是在法宝的聚色论述，他认为理解最甚呢，只有两个理由。那么论文的顺势立名呢，其实并不是来解释寄送中的最甚。法宝的理解其实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顺证理论的说明。众贤的顺证理论也认为言最甚者由二因缘，那这两种因缘就是有见跟有对，就是有见跟有对。好，所以基于众贤的看法，因此在科判上呈现给大家的是以法宝的科判为主。那么 注脚所标示的，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古德中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普光大师、圆辉大师还有神泰大师，他们的理解其实也可以说有依据。为什么呢？因为寄送当中并没有出现跟顺势说有关的内文，对不对？寄送中只有未差别、未罪胜来去解释名为摄处而已，并没有提到顺势说。所以这三位大师有可能基于这样的理由，因此将顺势说的长行解释包含在罪胜里面，包含在罪胜里面。好，我先休息10分钟。